供一些新的解决方案。
Web3 不一定要去中心化。
欢迎大家收听 D-Light 光，本节目由0x499主理，每期深度访谈全球舆论中心影响者，第一时间为您解读热点事件。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 Richard 来跟我们分享本次主题，为什么是 Web3？ 今天我们的主持人是 Seven， 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 Seven。
嗨，大家好，我是 Seven， 来自德鼎创新。我今天呢就网络对面啊，是我的那个合作者啊，对，我也是同事 Richard， 待会儿他自己介绍一下。然后呢，我们今天呢正在和疫情抗争的这个嗓子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行业内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啊 ，Web3。希望呢用这种行业之光啊，能够带领大家冲破疫情的这种阴霾，好吧 ？Richard， 你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的，谢谢 Seven。也谢谢这个0x499给我们机会来跟各位分享一些关于 Web3 的话题。那么我跟 Seven 呢刚好刚提到了一个合作啊，主要是我们两位呢跟达叔，我们三个呢写了一本书，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这个读懂 Web3。 所以呢这个书啊其实也积累了我们过去三年的一些思考吧，在整个行业的转变。所以今天有一些内容呢也希望跟各位听众来分享。当然我们基本上主要还是我跟 Seven 我们两个来对话啊，也不一定分主持人不主持人的，我们俩来对话一下。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
好，
我觉得为什么是 Web3 呢，很显然我们今天呢、大家都在谈去中心化，大家都在谈用户自主，数据要自主，用户要拥有数据的主导权，这些呢都是 Web3， 都是 Web3。那么事实上呢 ，Web3 它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它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 ，Web3 既然有三，那么显然就是它要对比到二，对比到一。我想这个对比到一跟二这事情呢，可能等会我请 Seven 来跟各位分享，因为事实上 Seven 跟我们都是老的互联网的，在80年代接近90年代就开始接触互联网了。在我们那个时代其实本来就是去中心化的，在所谓 Web 零点几甚至我们讲 Web 1.0 本来就是去中心化的。那么因为种种的这个互联网的演变，所以 Web2， 那么到今天我们觉得哎 Web2 本来解决的问题，不管是效率还好，不管是流量还好，不管是体验还好，是的，它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它也产生新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啊，所有的方案都是一旦一个方案解决了某些问题，它一定 more or less 会产生新的问题，只不过这个新的问题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这个新的问题对我们的负面价值有多大，甚至这个新的问题没有商业价值。但如果一旦这个新的问题演变到哎，如果把这个新的问题也解决掉而能够产生更大的商业价值呢，那么革命就来到，互联网就是革命， Web2 到 Web1 是革命， Web3 到 Web2 也是革命，不管以后还有 WebXYZ， 它一定都是来有这个趋势来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呢Web3 呢肯定是互联网的一次非常彻底的升级。那么我刚前面讲它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它在成长，它有融入很多的想法，刚刚前面讲了去中心化呀、用户自主啊、数据权啊等等之类的，其实太多了啊，太多了，在我们书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解释。我也反问一下 Seven， 那你的看法呢，为什么这个互联网需要一次彻底的升级呢？
好，我也讲一下我的观点啊，当然结合我自己的一些就是行业的一些体会还有自己的思考。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就是不管它叫 Web3 还是 Web 企业，首先呢它是现在的互联网它有病了，或者就有问题了，它需要有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它需要一种从各种角度提供一些新的解决方案去把这些现在问题解决了。当然刚才 Richard 说的这个观点我也非常同意啊，就是说新的解决方案可能还会有新的问题，但是现在的这些问题呢，我个人感觉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举一个直接的例子，大家应该观察到，就是随着我们现在疫情的持续大概有三年时间了，整个这个就是人们啊，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对于线上的生活其实越来越依赖啊，对线上的服务是越来越依赖。但是呢我们看到尤其是今年，从国外的互联网的公司啊，当然都是大厂啊，都属于是这个行业的领导者，从国外到国内的他们的业绩啊，不仅是收入包括这个流量都在下降。这个什么一个问题啊，就说明现在的互联网它的发展已经遇到了一个瓶颈，那么再往下的就像人一样啊，人不断的长大啊，不断的吸收外界的这个信息。那现在主要遇到什么瓶颈呢？直接的看啊，直接的看是这个数据问题。当然因为数据泄露啊， 还有一些数据垄断啊，造成的一些数据滥用啊，这是直接的。还有一个比较深层次的原因啊，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呢是处在一个市场经济发展或者工业经济啊，工业时代发展了几百年的这么一个历程。那么在现在这个阶段呢，总体上来说物质生产是比较充裕的啊，除了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以外，整个来说人的这个生活它是基本上是温饱是没问题的啊，还有其他更多的享受。那么再往下走呢，就是说社会创造的这些财富其实更多的是体现在数字经济这个领域啊，就是体现在这个以现在为代表啊，就是体现在这些互联网这个大厂。我们搞投资的人都非常清楚，美国的这个 FAMG 啊，包括中国的一些互联网巨头曾经支撑了这个美股多大的市值，是吧？说这些巨头富可敌国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整个现在世界发展的经济的这个增量它是主要体现在数字经济这一块呢，但是呢这些互联网巨头呢又因为它对数据的垄断，它把这个增量啊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份额啊，甚至说主要的份额都获得了自己手里的，就是据为己有。据为己有的结果是什么？据为己有的结果就是说供给方越来越强大，但是需求不足了啊。比如说用户，我作为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普通的网民来说，我只能是一个提供数据者，我没有任何的分享的机会，我只能是被画像，有时候还被煞收，是吧？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深层次问题啊，是这个整个市经济发展的现在这个阶段遇到的一个需要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梳理出现在的互联网造成现在这种现状啊，遇到这种问题，它所的问就是瓶颈在哪，原因在哪，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从哪些角度可能去提供方案啊？这就是我理解的这个 Web3。不知道瑞莎有什么补充没有？
确实啊，您刚讲啊，就这些问题，其实在 Web2 的时代呢，可能并没有那么凸显，大家并不那么在意我的数据被滥用，对吧？比起十年前，他不在意数据被滥用，但是现在在意了，这表示什么？表示人类进步了，很简单，对吧？表示你进步了，没问题。那么进步是一个趋势，是个必然，这也没问题吧？进步是个趋势，也是个必然，所以这一些慢慢的，你今天原本觉得可以的，到明年你觉得不行了，你肯定是这样，因为人要进步嘛，文明要进步。我在书里面可能有一段，对吧？文明要进步。那么我们讲最简单的，基于回应您刚说的隐私跟安全，我们有隐私跟安全的保障吗？显然没有嘛，绝对没有嘛。为什么没有？因为技术不支持，政策不支持，中心化的巨头也不支持，对吧？那么要一个一个来，对吧？你有技术方案、商业方案、政策方案，这是要一个一个来。但是如同我前面讲的啊，在进步，所以隐私跟安全呢，我们会听到，哎呦，好多都提出来，对吧？这么多的隐私方案、安全方案，这个 ID 的方案。那么归根结底啊，我觉得就是 Web 3.0 呢，应该为我们互联网升级提供，不只是互联网升级，而是为了人类文明来提供
生活，
一个数字生活。其实我比较喜欢的高调讲啊。高调讲从哲学的角度来讲，那么矫情一点就说人性，其实它彻底的升级呢，就是要尽可能解决我们自由跟信任的问题。就我常讲 freedom and trust， 你显然没有 freedom 嘛，你数据不是你的，你哪有 freedom？ 中心化平台你显然完全可以选择不 trust 它嘛，它要坑你不就坑你的吗？这个历史一直发生嘛，所以你必须选择不 trust 它嘛，除非你笨嘛，对吧？我不知道在这里讲这些是不是有点太重啊？把 anyway，
所以说呢，
这互联网的升级，我们就是要这个 freedom and trust。对，我再问一下 Seven 啊，所以你认为 Web 3.0 为互联网升级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好的，是这样。从我看来呢，就是说这个问题是现实的。那么其实不仅仅是互联网的这个行业内或者叫互联网从业人在提供这个解决方案，包括比如说从法律的角度，包括从行业的角度，看到前段时间在国家已经发生了就是这个互联网大厂这个混改的事啊，实际上它也是去把这个数据要体现它的社会属性、公共属性。那么 Web3 提供了一个什么方案呢？ Web3 它是从技术层面，它用这个去中心化的方式去为互联网、为这个数据的整个生命流程啊，包括这个获取、存储、计算、引用这一系列的，按照数据这个，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案去实现这个就是新的对数据的重新赋权，然后是重新去参与整个流通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这里头呢，我就想提出一个问题来，我看看 Richard 您是怎么思考的，就是说 Web 3一定是需要去中心化的吗？咱们来点直接的。
我觉得不是， Web 3不一定要去中心化，但是呢，这又扯到另外一个定义的问题。什么叫去中心化？
你这个问题很深刻。
在我的定义，只要是用户能够自主了，那么就是去中心化了。因为你用户自主就是把所有的自主力权力回归到每一个用户身上，每一个用户当然都是节点嘛，都是散在外面节点嘛，都是分布式的嘛，那当然就已经去中心化了。所以我觉得它的点不在于去中心化，去中心化不是点，而是用户自主。你只要用户自主了，你就是去中心化。那么 Web3 就是要达到用户自主，但这中间呢，它不是等号啊，不是等号。
但是去中心化也是一种可能的方案，应该是这么说。
对，是的，
是吧？
肯定是其中一种方案。因为讲那天我前阵子在讲课，对吧？去中心化就是最简单的方案，你一样可以做成，可能有可能啊，我不知道，或许有一些中心化的 Web3， 但是它肯定比较难，不管从技术层面，从道德层面，从监管层面等等等等，它肯定比较难。去中心化最简单做。
对， Richard 呢，作为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发展历程的，应该说是绝大部分的亲身经历的，他确实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深刻。
你这个意思就是我的年纪比你大。也确实。
我们谈经历，我不谈年纪，好吧。是这样，就是说我同意你的观点啊，就是本身互联网是去中心化，但是它在这个去中心化的节点上加了一个中心化的互联网巨头提供各种服务，所以说把数据给据为己有了，数据造成了这种数据垄断。如果我们用各种方式，只要能把数据垄断给它打破，逐于让那个用户能够把数据使用的权利能够回归用户，那么这个互联网就会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啊，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解决，
对
是吧？
对
对，
你其实最简单、最直觉，让我们这个听众最容易，我觉得最直接去明白，就是一个资产或一个数据或一个不管什么东西啊，我们叫一个元素，一个 element， 它其实有好多属性，对吧？它有所有权，它有管理权，它有经营权，它有一堆权利。那凭什么你把这些权利都集中在一个，变成一个，然后让一个中心化去管呢？你中心化显然不应该有所有权嘛，但你中心化呢，或许可以经营权。为什么？因为我用户同意你做嘛，那分润给我，那没问题，是吧？所以每一个 element 本来就是有这么多的属性，应该把它拆解出来。像这刚刚讲的所有权的问题、管理权的问题、经营权问题，我们再来讲隐私。以往没有隐私技术，没这么发达，或者说隐私技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应用场景，所以用户对于中心化根本就是脱光嘛，是吧？这个是个问题吧，这个绝对是个大问题啊！啊，那你说呢？是不是应该改进？所以 Web3 得出来。
好好好，我们顺着那个 Richard 刚才这个思路啊，接着再来另外一个问题。刚才呢，我们基本上把 Web3 的这种必要性提出来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这个更具体的这个领域往下延伸。就是说我们 Web3 发展到现在， Richard 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哪些领域它更容易更率先能够获得突破，或者说是更率先能够得到应用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非常热门的 AIGC 是吧，最近这个在资本圈也好，在创业圈也好，对这个 AIGC 非常炸了一点，大家对这个非常感兴趣啊。包括呢我们今年年初开始市场上热议的元宇宙啊，元宇宙是不是就是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的大房子啊，元宇宙是不是到现在就 over 了啊？是不是说这个概念昙花一现就过去了？包括诸如此类等等等等啊，我只是列举。在您看来，这个Web3 的这个热点方向啊都有哪些？能不能帮我们梳理梳理啊？
对呀 ，Seven， 其实你如果有印象，书里头我不是写了一个三驾马车 Web3 的三个基础啊？所以今天大家看到 AI 局势一样，我那三驾马车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 AI， 就三个圆圈，一个是 AI。一个是边缘计算，一个是分布式数据网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
啊，明白。
今天大家在讲 AI 了，我原本就说了呀，还跟元宇宙没有什么关系， AI 就是 Web3 的这个 fundamental， 边缘计算也是、我的边缘计算跟大家理解边缘计算很不太一样啊，
就是身边的计算呗，近端的，
其实是广义的、你只要不是聚集的，你不要聚集的，不在一个中心化的云里面被控制，你可以实体啊计算力啊存储了在一栋大楼里面，但是它里面的主权被切割了，那就算边缘。为什么？因为边缘其实落到什么？落到每个用户，每一个用户身上都有计算力，每一台车子都有计算力。我在外面讲课常常讲一个无人驾驶的车子作为例子嘛， 每一台车子都有计算力，每一个器件都有计算力，每一个人都有计算力，你只要一上开那就是边缘计算，这是 fundamental 啊。以后再想想 Web3， 因为你要去中心化，你要用户自主啊，所以你是 fundamental。 为什么那么多隐私计算说我这个现在在讲了要 MPC， 之前讲我要就是多方安全计算，对吧？为什么多方安全？多方就边缘了呀，你多方嘛，你把一个单一的东西你闪成多方，那不就边缘掉了吗？所以就是我们中文翻译边缘可能不太好啊，就是你分到一些独立的个体去了，就是 edge
分散开了，
就散开来，用边缘这个翻译其实有会误导人家。第一，第二呢，我们还是要广义去讲这个事情。第三个是我讲的分布式数据网络，我今天这不展开啊。你刚刚提到了这个 Web3 领域有哪些率先会得到突破的，我们其实在过去几个月看到了啊，半年看到很多了，隐私的项目出来， ID 的项目出来，还有很多智能合约项目出来哦，就是协议层类的东西啊。因为为什么啊，我再讲一下 Web3， 刚刚讲三驾马车，但是 Web3 它有一个基础设施，全部是分布式的基础设施，不管是分布式算力、分布式存储、分布式通信巴拉巴拉，这不管，分布式的基础设施。那么在分布式基础设施上面会有什么呢？会有隐私，会有 AI， 会有这个边缘计算，会有 IDID， 会有这个智能合约等等之类的，这些是中间的 layer 去支持你的应用。那么其中一个今天在我们国内讲了好多了，就是元宇宙的应用。那么我们先讲讲元宇宙，我的理解啊，元宇宙当然要依托这些基础设施，对吧？但是呢，在我们更加的去身边去理解元宇宙，可能会觉得我就定义它是未来的生活形态啊，未来生活形态。这个元宇宙啊，这个虚拟场景的一个人进去啊，比如我们不讲我们这种70后，对吧？你们80后、90后、00后，他可能不止一半啊。你除了睡觉以外，然后你真的需要有落地干嘛干嘛之类，你可能所有时间都在线上，你都在线上。那显然00后不会满足于以往的这种没有沉浸感的画面， 2D 的画面，他可能要满足于什么？有 3D 的，对吧？我们叫做 Spatial Wave， 他要满足沉浸感的，所以你要 有一些人机接口。他还要满足什么？语义互联网 Semantic， 就是今天讲的 AIGC 啊，就是 ChatGPT 啊，我讲一句话你就回答，这是 AI， 有没有？又回到我讲的 AI 是基础， Web3 的基础， right？ 今天我这个论点我几年前都提了，现在一一印证。我们朱老师，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真的走得太早了，呵呵，走得太早了。好，那不要紧啊，就回来讲。那么现在这个确实啊，现在这么热门的 AIGC 呢，我刚刚讲了 AI 是 fundamental， 对吧？那 AI 既然是 fundamental， 它不只做 GC 啊，只不过现在 GC 是我们觉得哦，哎呀，互联网应用好多啊，我现在 GC 开始有好多的这个应用啊，不管是哪一些互联网应用，对吧？那么很显然我刚刚前面复述了，就元宇宙它肯定是一个食衣住行，是一个未来生活形态，它应该捏进去所有的社交、游戏跟电商。如果是一个极致的元宇宙，它要把这些元素都捏进去。当然一些早期项目它会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啊，我先从社交切入，我先从游戏切入，我先从什么什么切入，但它慢慢会切进去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元宇宙的项目呢，可能是在先给你搞一个类似游戏化的社交或社交化的游戏，让你在里面有开始去把你吸引进去。那么搭房子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事实上就是内容而已啊。因为其实我们看国外很多元宇宙项目就卖土地，对吧？但国内可显然不能卖，但是你没问题啊，你可以不卖啊。问题是我不卖土地，问题是盖房子的道具不好意思得收钱了，盖房子的道具要收钱，是吧？所以这个商业模式呢在国内可以有很多的延展啊。但是就回答Seven 你说的，其实在国内现在确实是比较热啊， AIGC 确实比较热，我认为它的应用场景也可以有很多啊。但是回过头来一点呢，我们在国内看项目呢，还是得看有商业价值能够做出收入跟利润的一些商业模式啊。
所以说元宇宙拍地这就像那个只是土地拍卖，然后呢剩下的这些内容里头这个重头戏还得把这个地产得运营起来啊，还得把那个招商招过来，然后把客流做起来，然后呢他得对外提供服务。这应该是我理解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元宇宙。
对，这是基本配备，有很多公司做这个活的，是的，这个反正这是必要的。就你在现实生活中一样，你买了地，你还要装潢公司呢，你要设计公司呢，对吧？一样的。
对对，没错，是刚才那个Richard你也讲到了，就是说一直对 IGC 那个就是很早之前就对这个 IGC 这个关注，而且提出来就是说它是下一代互联网的基础。那么所以这里头呢我们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从一个投资的观点啊，从一个投资的这个视角来说的话，我们其实也不能太早了啊，也不能太晚了，是吧？如果是太晚了的话呢，那显然是通俗的讲话说已经上不了车了，对。但是如果是太早了的话呢，这个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了啊。对于创业风险呀、啊、这资金成本这些就有很大的这个压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Richard能不能帮我们梳理梳理，就是说在 Web3 的这个赛道上，如果我们从投资的这个点出发的话，我们是需要就是可能会有哪些逻辑啊，这其中这些里头呢，哪些是所有的互联网都通用的啊，不管你是什么三二啊一啊，这些都是通用的啊，哪些呢是在这个Web3 里头就是特有的，讲讲这个投资逻辑。
我觉得这个投资逻辑啊，现在大家知道可能分两块，一块是传统股权类的，对吧？那么传统股权类的这个投资逻辑呢，其实大差不差，还是一样的投资逻辑，就是你得看团队，看市场规模，看他做出来产品服务，就团队竞争力啊等等之类。因为你是做股权投资的话，你回过头来还是得看收入跟利润嘛，对吧？所以市场天花板这些呢，其实这些逻辑是没变的。那么 很有可能你比较难去估算它的市场规模，因为这个东西太新太早，以前可能没有过。那你要找一个 Web2 的来做 benchmark 或许有点不伦不类啊。所以这个在所谓的天花板呢、啊、市场规模方面呢，或许比较难评估。确实啊，因为你看国内有很多从 Web2 想要往 Web3 转的，他想说我 Web2 原本有流量啊，我 Web2 原本是这样子的一个价值体系啊，但是我如果转到 Web3 我让利给用户了，我原本每一个用户的 ARPU 可能是10块，现在我可能只变成2块，因为我让利给用户了嘛。但是你让利给用户，你显然用户理论上就会增加嘛，是吧？这很简单的逻辑啊，我们就不探讨这个细节，这是简单的逻辑。但是呢，在 Web2 里面没有一个可以 benchmark 的一个类比，所以他可能很难去估算天花板，但我们一定还是得做这个工作。所以在股权投资方面呢，你还是要看这个收入利润，你要看这个团队，要看他的技术壁垒，他的门槛护城河等等等等之类的。那么在国外呢可能不太一样，他有另外一种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国外的 Web3 项目呢，他对于他的商业价值呢并不一定是只呈现在或者甚至不呈现在股权上面，他透过另外一种商业模式，或者透过另外一种机制去把它的这个商业价值去体现出来，让所有参与方，我们叫 stakeholder 都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得到，因为你贡献了，你可以得到这个一定的回报啊，或者一定的代价回来啊，这是在国外的一个情况。那么在那种情况下呢，非常有可能你的逻辑是跟股权也不能说非常，就是不一样，其实就是不一样啊，因为它不是股权的概念，它没有 shareholder 的概念，它是 stakeholder 的概念。那么它的这个商业的流转，价值的流转也比较快，不像我们在传统股权的商业流转必须透过这个 IPO 啊，透过 MMA 啊等等之类的。那么在国外的 Web3 的项目呢可能非常多啊，我不是全部，当然 80-90% 肯定有的都会透过这种方式呢在做商业流转，所以它逻辑会不一样啊，会非常不同。那么在我们来看赛道方面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在我们的书里面啊，就是Seven 你跟我还有达叔一起写这个书里头呢，我们不是也放了一张这个 Gartner 做的这个对于一些新行业的未来趋势的这个预估的时间表嘛？它里面写了一些，不管是 DeFi 啊、Stablecoin 啊、Security 的这个 Tokenization 啊、Web3 Layer 2等等之类的，它有说，哎，到成熟期可能要3-5-7年等等不等。那么事实上，元宇宙在这张图里面，元宇宙要到成熟期还要超过10年，我这个我是认可的。就我刚刚前面讲，元宇宙包含是未来的生活形态，哦，这个宏图其实很大，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东西。我元宇宙是未来生活形态，你包含脑机接口，你要沉浸感嘛？你所有的 3D， 你说 AI 得打进去啊，很成熟的 AI， 你所有的这个我刚刚讲的生活住食衣住行要在里头。你想这个这么大的愿景，当然要那么多年才能够完成。好了，那回过头来讲我们早期投资，对吧？如果这个行业是10年后成熟，我现在进去显然太早啊，因为我们基金没那么久，是吧？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数学，
熬不住啊。
对于你对于早期投资，你就说一个数学，你的基金是7年，那么这个行业呢，如果7年成熟，然后如果或许有可能你不管是退出 IPO 等等之类啊，你有不同考虑，刚刚讲了，不管是股权还是另外一种呈现的商业价值，你倒推回来，你或多或少可以知道你什么时间点应该踩进去， 你或多或少会知道是什么时间点要踩进去。这个我讲的这个方式逻辑，Seven 你明白吧？
我觉得能 get 到
哎，你可以陈述一下，对，因为这个行业成熟了，要5年后成熟，那我成熟，我们假设等号于 IPO，那么很显然，我做早期投资的人，我现在就要进去啊，因为我可以撑得了5年。但如果你做晚期投资的话，你不要急，你3年后再进去，嗯。
对，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的成熟还是不成熟，其实跟它的这个商业模式是有直接关系的。比如说，这个虽然是 Web 三的项目啊，但是呢，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不管是 Web 三的项目还是什么项目，首先它要有收入啊，它要有这个现金流进来，要不然的话，我这投资我这跨程序那个变现呀，是吧？这是一个前提。再一个呢，就是说 Web 三其实它和这个 Web 二呢也不是完全冲突的。比如说我刚刚想到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像 Uniswap 的这个商业模式其实很简单，它就是收手续费啊，它只不过是在一个去中心化的架构下，把这个就做事呢，就是提供流动性，和这个上币的权利，就是开放给了整个这个社区。但是它的商业模式还是手续费，而且呢，所谓的这个 UNI 这个代币呢，其实它也收入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它可能对这些交易的规则啊这些的有一些投票权。通过这个所谓的 DAO 去那个发挥它的影响，但实际上呢，UNI 最大的这个就是成功的地方，就是说它是有现金流收入的啊。如果把它看成一个现金奶牛的话，它这个收入可能每年应该是10亿G，肯定是没有问题。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又回到了稍微深一点、深层次的问题啊，就是说商业模式，所谓的 Web 三也好，Web 二的这个商业模式，对于 Web 三这种去中心化的这个公链上建的这些商业模式呢，就不管你有没有币。你要能够对我自己的观点啊，就是你要能够对整个生态或者说对外，提供服务啊，有这个提供服务的能力。要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你相当于是完全是自我循环，完全是自己内部循环。这个可能这个币价也没有支撑啊。但是呢，如果说是有外部输入啊，外部这个价值的输入，比如说收手续费啊，比如说像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个像这个以太坊的这个 staking 啊，它有一个它自己能够。产生现金流啊，这个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不管是 Web 2还是 Web 3啊，这个它就是里头需要共同遵守的这么一个规则。
对，哎，Seven 啊，聊到这里呢，我其实有个问题也想听听你的看法。就国内现在这么多 Web 2的公司啊，也积极想要转型，因为确实有很多 Web 2的公司呢，它这个活的怎么说呢，活的一般，它也死不了啊，也能够养活自己，但是它不能够让投资人退出，也要转型要迭代。你觉得这个他们有什么样的可能的思路呢？你可以给到一些建议，一些 Web 2想要变成，比如说 Web 2.5，所谓 Web 3啊。
所谓的这个 Web 2.5和 Web 3的这个区别呢，它就是说不是直接的这个一步到位的，它是一个复合，是一个结合体啊，是这个 Web 2和 Web 3的这个一个综合。所以说这个呢，就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不管你是链网还是没上链，不管你是去中心化程度是多高，那么我是觉得你这个商业模式呢，一定要有现金流进来，不能只靠这个道啊，不能只靠这个治理这个去实现平衡。那么回过头来说，现在的这些互联网呢，那么对于现在这些就刚才您说的这些半死不活的这些互联网公司呢，Web 三是不是他们的一个机会？我认为啊，Web 三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Web 三它可以提供更多的这个激活用户的这种方法和手段啊，不是说你需要那个大量的融资，然后靠融资去买用户，然后实现流量的积累，然后再去变现，它可以打破这种模式。但是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和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不管是二还是三，你这个商业模式一定要有对外价值的这个输出啊，一定要有，也有这个，这一点，这其实是不矛盾的啊。有了这个输出之后，你通过你所谓的一些治理啊，还是一些经济激励模型啊，你再去这个重新进行分配，你把这些就是从生态里头获取的这些价值啊，通过你的激励机制和你的这个治理结构，你去重新分配，这个我觉得是 Web 二期间就是所没有的这个工具啊，是这些 Web 二不管是这个过得好的公司，还是这个过得不好的公司，是他们所缺乏的这个。但是到了 Web 三的状态，你是可以有的啊，你是可以把这个用起来的。所以说，但是这个前提啊，还是说你要能对外收费啊，我说的这个比较直接一点，就你要能对外收费啊，之所以用户能给你付费，是因为他们需要你的服务。这两点加起来，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啊，所谓的 Web 2的这个互联网公司进入这个 Web 3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的一种考虑的方法。对。
对，我听起来就是还是得产生出商业价值出来。我们当然这个一样啊，可以广义的去解读这个商业价值啊。我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国家的 GDP 一样，你是一个项目或者是一个公司或是一个道华 ever 之类，或对吧，一个项目，你的 GDP 呢，产值呢要一直增加，每年每年要增加，产值得增加，这样子你才能够带出商业价值嘛，你的价值才能够增加起来啊，有点这个味道。当然一样啊，我讲这个商业价值呢，不一定说从股权的角度来解释，你如果真的可以让更多用户来参与，那么所谓用户参与不是纯流量，不是也不是我们古时候说的用户来，而是用户来贡献。我觉得在 Web3 里面啊，只要用户进来贡献数据，他这进来给了一个内容 GC 啊，给了一个内容，那么他就是贡献的东西了。只不过他贡献这个东西呢，是一分钱还是一块钱，那不要紧，这个在个别的这种项目的这种应用的场景去衡量它的价值去衡量它。但是呢，每一个用户贡献的东西出来，一条数据出来，其实都能够产生价值的，就是多跟少的问题。对
对，那个刚才那个瑞莎你举的这个 GDP 的这个例子，其实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启发，就是说 GDP 呢，它实际上是可以用货币去度量的这个劳动价值，是吧？它是用货币可以度量的这个运动。比如说，
没有、
那个、
这个您是专家啦，我们这个 Seven 是中央财经的经济学博士呀、啊，对，这是您的专家，你好好跟我们说一下。
是刚才那个想到这个问题，你比如说我在家里做家务啊，没人给我付钱，这个有没有价值？肯定有价值啊！我如果不做家务的话，或者是那个另外一半你不做家务的话，这个家里就没法正常运转了。但是没跟人付钱，这个不算 GDP 啊，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现有的这个框架之下。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上半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比较热度比较高的一个项目，它就是能让你去健身啊。但是它健身之后呢，有没有价值？有价值，因为确确实实你去所谓的 X 2嘛，然后你去健身之后呢，你自己可以锻炼身体啊。但是呢，因为这个锻炼身体这个事儿呢，它又是没法用货币去度量的哈、啊，就是没法用货币度量，你就没法没有现金流进来。所以说整个这个商业模式的这个基础，它没有外部的那个价值的流入、
那个、啊。Seven 啊，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你啊，因为你提到这个东西呢，我有一些感触啊。其实很多事情都不外乎不逃不开供跟需。你刚刚讲那个家务问题的吧，它肯定是有一个供一个需嘛，对吧？
对，
家务不做，那另外一半其实在外面工作就做得不好，可能 GDP 本来是10会变成6，是吧？因为影响到了嘛，
这个货
是吧？是吧？这肯定影响到。那你刚刚讲这个健身其实也是，我觉得就是跟供需有关。什么意思呢？我供，但是需求方你们自己来嘛，你有需求你来，你没需求你别来，是吧？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自由，自由又是一个自由的展现，我们不要去强迫或者去框架，硬框上这个供跟需。那么硬框上供跟需，你为了额外的目的去框上供跟需，那就会产生问题了。就你刚刚讲的健身的例子也是跟这有点关系吧，就后来产生了问题嘛，是吧？
是是，
因为它的供跟需就偏跑掉了，对吧？跑偏了嘛，是吧？
所以说呢，就是关于这个 Web3 的这个，不仅它是一个技术性的话题啊，它也是一个涉及到一个商业模式的这个话题，聊起来还是非常多的。咱们这个今天呢，受时间的限制，也不可能把那个涉及到的各个领域啊，现在比如说像金融啊，像游戏啊，音乐啊，健身啊，像治理啊，这各个领域我们都能一一的涉及到。所以说这个具体的内容呢，可能还只能是点到为止。那么在最后呢，我再请教啊，还是这样一个问题，或者说咱们跟那个探讨一下，这个对于明年啊，2023年的互联网啊，或者说是2023年的这个 Web3， 关于明年的这个 Web3， 我们能不能有什么观点啊，能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对，这个其实对这方面我非常乐观了、啊，因为我们自己，那我们德鼎创新啊，美元基金在硅谷对吧，也一直在持续投资 Web3 这个领域的基础设施跟一些应用，包含元宇宙啊，当然包含一些跟新的一些到组织跟协议有关的，甚至我们就不讲 layer 1 layer 2 layer 3了，对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 layer 1？ 因为显然 layer 1不好用嘛，现成的 layer 1不好用，你才有让人有机会的，那表示还有机会，对吧？那么为什么会有 layer 2？ 因为你现在这个 layer 1不行嘛，所以你才有 layer 2嘛。你这个 layer 1可以，你扩容干嘛扩容呢？没必要，对吧？所以这个东西空间太大了。我对于这个 layer 3也一样的逻辑啊，我对于2023年啊，在特别在美国啊，互联网啊 web 3.0 我特别乐观，我乐见很多创新创业者的项目呢，持续发光发热，找出问题，改变现状，打破现状啊！这个我觉得也我也鼓励啊， 国内的创业者其实也应该在这个地方呢多花一点心思来琢磨，认真的思考什么样的一个项目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除了解决问题之外，我们以前讲不讲说痛点嘛？那么创业者你做一个东西你解决什么痛点，除了痛点以外，我们不讲痛点，我们更往上高一层，你做什么样的项目，互联网项目你可以真正的达到 freedom and trust， 真正的达到 freedom and trust。 今天在国内有很不止国内，国外也是一样，你看那么多的黑客，那么多的这个 FTX 的事件，没有 trust 摆明了是吧，即便如此都没做到，那当然了，没做到这个追求太远的了。但是呢一样我们要鼓励要期许对吧，2023年
好
freedom and trust， 给希望一样啊，国内的创业者呢可以去改变现状，打破现状。
对，因为 Web3 也好呢， Web3 这个概念虽然说是最近今年刚刚比较受大家关注起来啊，但是实际上它延续的这个话题呢是互联网整个的这个几十年以来的一个叙事啊，特别是最近五年以上啊，最近这个区块链的这个叙事啊。那么我想说的那个观点呢，就是说我们要需求导向、功能导向，而不是概念导向啊。对，这其实跟那个刚才瑞想说的比较接近啊，就是说我们不会说因为它是中心化还是去中心化，我们就会对它那个作为判断这个项目或者说是看待这个项目的这个一个主要的一个标准。如果它能够解决这个行业现在遇到的这些问题，那么它一定，如果啊，它又是利用创新的手段啊，比如说去中心化的手段，能够提供新的解决方案的话，我觉得这一定是让人眼前一亮。关于这些细节上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在随后的时间内会这个接着通过各种形式给大家输出。好，那就先到这儿。
好呀，今天谢谢两位的分享。